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爱我们，你再次用你的爱来召聚我们，一同来奔跑这条爱的道路。主，我们本来不认识什么叫做爱，但在我们还不知道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这个爱吸引我们，不断的与你更近更亲，而且你要把我们带到在爱里面能够完全联合的地步，这是何等的爱！我们在这里向你俯伏，向你敬拜，圣愿再借着你的话，把你的话，把你的心意再向我们敞开。你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我们感谢你，我们再一次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愿你能够享受众童女向你献上的爱，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要继续交通第一章跟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啊。我们曾经讲过雅各书是讲到我们属灵经历属灵生命的道路啊，这个道路分成许多的阶段啊。那其中第一个重要的阶段就是从第一章的第二节啊，一直到第二章的第七节，这是一个最基本属灵追求的道路啊，几乎所有我们属灵该学的功课都在这一段里面。以后我们要学的功课只是学同样的功课，但是更深而已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交通这一段的时候，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不断的重复，因为我们不希望我们只是一些知识听过了就过去了，我们盼望我们不但能够明白这条路，而且我们也真是走在这条的路上啊。那在这第一大段里面啊，我想我们很容易的分成几个小段啊，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几次的交通之后，我们现在再来看就很清楚了啊。我们晓得第一章的第一节啊，它是只是一个介绍，一个引言啊。然后第二章第二节到第一章的第四节前半段啊，这是讲到爱的渴慕啊，因着爱的吸引啊，爱的渴慕，所以呢就被带进了类似啊，所以到了第一章的第四节，王就带我进入了类似啊，所以你看见从渴慕，然后就开始进入了类似啊，那有了类似的经历之后呢，就是公开的见证，就是王尊坐席的时候。所以你看见第一章的第十三节，我们就看到，第一章的十二节就看到王正在坐席，王正在坐席。然后接下来就是坐席发生的事情啊。那到了第二章的第四节，我们就看见了他带我进入筵宴所，筵宴所就是喝酒的地方，就是尽情欢唱啊。所以你就看见啊，原来这个爱的道路，它是从爱的渴慕开始啊，然后进入爱的类似，然后是公开的坐席啊，最后就进入了筵宴所，尽情欢唱啊。所以这是第一大段啊，简单的几个我们的经历啊，每一段经历都很特别，都有很多很深的意思啊。我们讲到他第一章的第一节，特别我们提到这是歌中的雅歌，在原文是歌中之歌啊，就好像圣中之圣。我们讲过全世界整个地上只有一个地方是圣的，在神的眼中啊，就是圣所啊。但在圣所里面最圣洁的地方叫至圣所，叫做圣中之圣 Holy of Holies。所以雅歌就好像呢，他那个经历就好像进入至圣所，这么的圣洁，这么的荣耀。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三节曾经有一句话他特别提到，两弟兄姊妹可能都很熟悉的，他说你必须要用属灵的话来解释属灵的事。所以雅歌是这么圣洁的一卷书，他要用属灵的话来解释属灵的事，这就是为什么里面有好多的表号，就是因为他要借着我们能够了解的， 事情，用属灵的话来解释属灵的事，或者说呢，也可以翻译成他要把属灵的事解释给属灵的人听啊。所以，如果我们不是一个属灵的人，我们可能听不懂啊。但是，感谢主，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了啊。所以，我们只要按着圣灵的引导，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进入那更深的那个地步啊。所以，这就是一开始的时候给我们的引言啊。好，然后在第一段里面特别提到这个爱的渴慕啊，他愿意受吸引，这个渴慕是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渴慕啊，我们就很难走前面的道路。所以我们对爱的渴慕啊，决定了我们前面属灵的道路。这个爱的渴慕决定了我们属灵 生命的成长啊。所以我们这条路能不能走得好，我们的生命，属灵的生命能不能成长得好，跟这个渴慕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渴慕，我们真的需要到主面前好好来对付啊，盼望他来吸引我们啊。一方面我们知道这个渴慕已经在我们里面了啊，因为圣灵已经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了，因为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激励我们，所以这是很自然的，这个爱已经在我们里面了。但另外一方面来讲呢，我们有我们的责任，因为神的爱已经吸引了我们，我们对爱的回应这就非常的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在新约的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告诉我们，他说你们如果亲近主，亲近我，我就亲近你们。所以你看在这里呢，有我们的责任，神已经亲近，已经吸引我们了，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去亲近他了啊。所以我们如果亲近他，他就亲近我们啊。而且你如果读雅各书四章八节啊，新约的雅各书四章八节，他讲到亲近主的时候啊，他特别提到什么呢？我们要洁净我们的手，我们要洁净我们的心。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这条路上走得不好啊？因为我们在走这条路上的时候呢，我们的手可能没有被洁净，我们的心没有被洁净啊。所以我想我就稍微读一下啊，这个新约的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因为这跟我们追求主有很大的关系，这跟我们的向着主的渴慕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啊，他特别提到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但是马上就说，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呢、要清洁你们的心。所以如果我们不洁净我们的手，如果我们不清洁我们的心，你就发觉了我们走不下去，我们的渴慕会慢慢失去。但是感谢主，主随时给我们预备救恩。什么时候我们的手不洁净，我们可以求主的宝血来洁净啊。什么时候我们怀着三心二意，我们的心不单纯，我们可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啊。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在奔走这条道路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心灵虽然愿意，但是肉体会软弱。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个祷告：你若吸引我，我们就快跑来跟随。所以我们再说，在这个第一段里面，这个渴慕非常的重要啊。我感谢主，在弟兄姊妹的身上啊，看见了这个渴慕啊。但是我们还要让这个渴慕加增啊，因为这个渴慕决定了我们前面属灵的道路，这个渴慕决定了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哈。当我们真有这样的渴慕，主也吸引我们的时候啊，我们就很自然的就带进了类似啊。那类似所强调的啊，乃是启示跟光照啊。换句话说，你真的被吸引，你正在走这条路上的时候，很自然的，慢慢你里面就开了啊，里面就有启示，就有光照。为什么会有启示有光照呢？因为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因为生命是在他里头，但这生命呢是人的光，所以光就照在黑暗里面，所以我们里面就看得更清楚了。那类似的经历 他的启示和光照这里提到了好几点。第一点呢，是提到了对主有更深的认识，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因着有对主有更深的认识以后呢，你就看见他是王，他在我身上有权柄，他在我身上应当有他的地位，所以我们就开始学习顺服的道路，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看见了他是王，而且呢，我们能够因他欢喜快乐，换句话说，他在吸引我们，是他的本身，他的自己在吸引我们，我们就可以要称赞他的爱情，甚至称赞美酒，意思就是说，我们会不断的回味，不断的思想他的爱，而且他的爱是这么的纯洁，他向着我们的爱是这么的单纯，没有任何的掺杂，所以我们自然的反应就是说呢，我们爱他要理所当然，我们也要用同样那种纯洁的爱来爱他。虽然我们现在还够不上，但我们有个心愿，我们要在这样纯洁的爱里面来爱他，因为这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来的。所以这是在类似经里面第一个看见的，就对主有了更深的认识。第二个认识呢，就对我们自己的认识。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就看见了自己的黑。你知道，我们如果不在光照的里面，我们永远不认识自己。但我们真的被光照了，即使像保罗这么属灵的人，他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说，我只不过是罪人中的罪魁，他看见了自己的黑，所以呢，在这光照里面他能够降卑下来。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能降卑呢？因为我们的光还不够。那类似的经历会给我们有这样的启示，越过越亮，好像义人的路如同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真理。但是感谢主，不仅仅看到自己的黑，也看见秀美，在基督里面的新造的地位，看见基督在我们里面是有荣耀的盼望。所以这是第二点，就对我们看见了自己的本相。这个本相很重要，因为让我们降卑。当我们降卑的时候呢，神要赐恩给我们，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第三个我们讲过，就是对侍奉有了新的认识。以前我们只是在工作上都是做人家安排的工作，讨人的喜悦，我们不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但在这个时候突然发觉，原来神给我们也有一个葡萄园，那是神给我们的托付。所以我们对侍奉就有一个完全新的认识，新的看见。我们更在乎的来自主怎么看我们，我们更在乎的来自主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样的托付。所以这个时候呢，它里面就有一个祷告，它从外面的追求转到里面的生命的追求。他说，我心所爱的啊，求你告诉我，你在什么地方牧羊，想我在何处使羊歇卧，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他现在巴不得能够从主那里直接得到供应，得到安息。他盼望与主之间没有间隔，他盼望真的主真的成为他的意象，他不再流离失所，不再没有目标。他能够直接的与主面对面，因着有这样的启示，有这样的亮光，有这样的呼求，主就给他答应，就称赞他，你是女子中极美丽的。当他真的有这个心向着主的时候，在主的眼光中看他是何等的美丽，当他在这里为主受苦的时候，主看见他何等的美丽。主说，如果你不知道那你就跟随羊群的脚中去。历史历代有这么多爱主的人，他们跟随主，他们留下的脚中，你就跟上去，把你的山羊羔，就是我给你的托付，牧放在这些牧人帐篷的旁边。换句话说，虽然你现在好像还不能够跟主面对面，但是在主的家里面仍然有那么多向着主忠心明白主心意的人，你可以自己以及神给你的托付，这些山羊羔你就放在这些牧人的旁边，我会借着这些人来牧羊。然后主就称赞他，我的家就是我所爱的。 我把你怎么比呢？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就你实在是美丽，但是呢，你身上有很多的天然，啊，也有很多自己的能力，这些呢，啊，是主要除去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向着主有爱，我们就巴不得好好去侍奉他，这是出于我们天然的。也许我们的心是好的，但我们天然的要来服侍神的时候，常常成为神的拦阻。那还有呢，他是法老的骏马，换句话，我们常常受世界的原则的吸引，我们常常被磨成世界的样子，我们没有啊心意更新而变化，来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神要在我们身上做工，但是神说是法老车上的骏马，换句话说是非常宝贵的，啊，虽然我们刚开始有那么多缺点，但在神的眼中是美丽的，是宝贵的，它是用重价买回来的，啊，所以他要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啊，他说你的两腮因发辫而秀美，你的颈项因珠串而华丽，啊，而我们要为你编上金辫，镶上银钉，啊，换句话说，三一的神啊，要因着我们那个受教的心，愿意把自己奉献，愿借着我们那个降服的灵，啊，他要把他自己的生命啊，组织在我们的身上，把他的美丽啊，做在我们的身上，这是神要做的工作。这不仅仅是外面的辫头发穿美衣那种装饰，而神要把我们做到一个地步，有那种长久温柔安静的灵在我们身上，所以这个是在第二段的经历里面，在类似里面的经历。好，那当神做工以后，经过了一段时间，慢慢慢慢就成了公开的见证，就是王正坐席的时候。所以从类似的经历先来到了公开的见证，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拿达香膏就发出了香味，本来只有主身上有香味，他的馨香，现在呢，在这个跟随主的这个人身上也有香味发出来。我们知道这个香味就是因为认识神而发出来的香气，乃是因为在经历上的认识，在生命里面的认识，从他身上开始发出香味来。那这个香味呢，是主做的，也是呢这个女子她愿意摆上的。她特别提到，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怀中，换句话说呢，她宝贵主的死，她也愿意呢在主的死上与主同死。以前他有自己的想法，他现在呢愿意像我们的主一样，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向着自己的意见死，向着自己的权力死，向着自己所有自以为对的自以为是的这个观念死。所以这个墨药，他宝贝这个墨药，他整个晚上都放在他的怀中，因为当他在向着自己死的时候，他的精力就好像黑夜一样，而整个晚上他放在他的怀中。这个怀中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就是指着两胸之间，因为我们上次特别提到信心跟爱心，这个是代表我们的两胸，信心跟爱心。所以当他凭着信心爱心愿意在基督的死上与基督联合的时候，他说就好像他把他的良人为一袋墨药放在自己的怀中，结果呢，他说在外面就彰显出那个美丽，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在隐基底葡萄园中，在一片旷野的里面有一束这么美丽的凤仙花，我以我的良人为一株凤仙花。换句话说呢，他就把基督披戴在他的身上，披戴基督， 好，在这里我想我们要特别稍微来多看一点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刚才所交通的啊，我们首先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啊，新约的《帖撒罗尼迦前书》啊第五章。第八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八节，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心啊和爱心，信和爱当作护心镜之胸。所以你看见我们的胸乃是信心跟爱心所代表的，所以你怎么样能够在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他现在懂得要用信心跟爱心来持守。好，我们另外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一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一节，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你看他为着耶稣被交于死地，就好像把墨药、放在怀中一样、他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结果呢使耶稣的身在我们必死的人身上显明出来。所以这句话就解释了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就是说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怀中，我以我的良人为一束奉献花在隐基底的葡萄园中。所以你看见我们这活着的人是为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向着自己死，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就是耶稣的美丽啊，奉献花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所以现在呢，在暗中他借着信心跟爱心啊，愿意天天被交于死地，然后在外面呢，在公开的场合里面呢，他能够披戴基督，因为基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那讲到披戴基督，圣经上有特别有两处的圣经啊，我们要来看一下啊，也跟这里也有关系啊。好，一处是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七节。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这边讲得很清楚，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是受洗归入基督的，就的地位来讲，我们都是披戴基督了，这是地位。但在经历上呢，我们还需要披戴基督，所以现在这个雅各这个女子呢，她在经历上也披戴基督了。那在经历上的披戴基督是在罗马书的第十三章，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的十三章第十四节，罗马书的十三章第十四节，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所以这里呢就是经历了，前面加拉太书是讲到我们的地位，你只要是受浸归入耶稣基督的，你都是披戴基督。但在这里呢，你在经历上你总要披戴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所以我们什么时候体贴肉体，我们就没有替代基督。所以在这个地方，在雅各书，我们再回到雅各书啊，第一章的第十四节啊，现在呢，他在经历上有了啊，因为神在他身上有了工作了啊，就是现在我以我的良人为一棵一树奉献花，在隐基底的葡萄园中。所以这是王坐席的时候，这是公开见证的时候，那王就称赞他，我的佳偶。我的佳偶就是我所爱的啊，或是我的爱啊，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眼。现在主不但称赞她美丽，而且连续称赞她美丽。为什么那么美丽呢？因为你的眼好像鸽子眼。换句话说，本来她只是心向着主，现在连她的眼也向着主。意思就是说，他的眼睛专一的来看主，他专一来看主，他没有，他不再，他学习不再看环境，不再看艰难，不再看十字架的苦，单单的来仰望主。你知道，在箴言我们曾经读过，在箴言二十三章二十六节箴言二十三章二十六节，我们很多次提到过。他怎么讲呢？我要将你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对不对？你看，他先讲心，先讲到心，后来讲眼，从心就发展到眼。这是我们的经历也是如此。所以，如果我们把心归给主的话，接下来一定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你的眼目会喜悦他的道路。如果今天我们不喜欢神给我们安排的环境，你就知道我们的心出了问题。如果我们的心真的是归给主的话，很自然的，我们的眼睛就专一向着主，我们不会看环境，环境好也好，环境不好也好，我们都喜悦，因为我们的眼目在他的身上。就像保罗所说的，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所以你看，从心到眼。那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二节特别提到，眼睛是什么？身上的灯。眼睛如果嘹亮，意思就是说，眼睛如果单一像鸽子眼，全身就光明。如果眼睛昏花，意思说我们眼睛不单一你们就黑暗，哎，这黑暗是何等的大。所以照理说，我们的心，我们的眼如果对，我们里面是光明的。但什么时候我们里面有了昏黑，你就知道我们的心出了问题，我们的眼睛出了问题。所以在这里呢，他的经历里面从心来到了眼，所以主称赞他，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眼。所以眼睛是非常的重要。你记不记得罗德的妻子一回头就变成了眼柱？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眼睛回头看世界的吸引。所以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七章特别提醒我们，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特别是主快要回来了主说当他要回来的时候，有好多事情要发生。然后他讲的时候呢，他就特别提到了，他说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什么时候我们的心、我们的眼、我们的心常常回想、常常注视这个属地、属世界的吸引的时候呢？当主回来的时候，我们没办法被提。所以这边特别提到我们要回想，就是因为眼睛出了问题然后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诗篇第三十二篇的第八节跟第九节上次我们特别读到，他说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在原文的意思，我要用眼睛来引导你所以当我们与主的关系更近的时候，不需要讲话，好像主一个眼神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有鸽子眼 所以主在这里称赞他，我的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那当主称赞他的时候，他说我的良人啊，这个良人也是我的爱，所以他们现在呢就成了爱的朋友。从王牧人，现在他们彼此被爱惜。他说我的良人啊，我的爱啊，你甚美丽可爱。他为什么称他的主甚美丽可爱呢？为什么什么时候我们看见主这么美丽这么可爱呢？就当有鸽子来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宝贝主的可爱了，是因为我们的眼睛已经不单纯了。一个真的有鸽子眼的人，他就觉得主啊，你真是美丽而且可爱，你甚美丽可爱。他说我们以青草为床榻，现在他能够找到安息了。之前他在寻求安息，现在有床榻了，可以安息了。那为什么可以安息呢？他也吃饱了，因为有青草，所以他吃饱，他不但吃饱，他有安息了，有了床榻了。但是还不够，你还需要房屋，所以他说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以松树为船子。我们特别提到栋梁是粗的梁，船子是细的梁，所以建造房屋你需要栋梁，你需要船子。但它是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什么是香柏树呢？香柏树在圣经里面是用来建造圣殿用的，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树木。那这是代表我们主那个荣美的人性。那松树它是犹太人他们在墓地那边所种的树木，所以犹太人他们在墓地的种很多这种所谓的松树或是扁柏，他是讲到主的死。换句话说呢，你怎么样不但有床榻，你还要有房屋呢？那你就需要借着主的死坐在我们身上，向着自己死，还要把基督的荣美的性格要坐在我们身上。因为圣经上特别提到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特别提到我想我们都很熟悉的，所以不必翻了。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他特别讲到什么呢？他说我们原是他耕种的田地，是他建造的房屋。所以这个房屋是主要把他自己的那个生命的荣美制作在我们身上。只有当他这样制作的时候呢，我们里面才有房屋，才有永久的安息。所以这是主要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所以那怎么样坐在我们身上呢？我们怎么样这里的床榻就好像主把他的安息给了我们，我们得着了安息。但房屋代表什么意思呢？房屋就是你不但得着安息，你还要怎么样呢？还要享受安息。很多时候我们得着了安息，但我们没有享受安息。这就是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感谢主，我们都是劳苦担重担的人，我们以前都是被罪压在我们的身上，然后我们都到主的这里来，主就都给了我们安息。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都得着了安息。但是我们得着了安息，我们却常常没有享受安息。这就是为什么当环境来的时候，你看我们就没有安息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接下来就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所以今天我们都得着了安息，但是我们没有享受到安息。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心里柔和谦卑，那我们的天然呢，刚硬骄傲，刚硬骄傲。 所以主要我们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当我们真的愿意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的时候，你就发觉呢，原来他主的轭是这么的容易，主的担子是这么的轻松，我们就能够享受安息。但什么时候我们不愿意负这个轭，你就发觉这个轭好重哦，这个担子也不轻，因为用脚踢其实是难的。所以顺服的态度，使我们能够渐渐的也有主的性格，就是柔和谦卑。一个柔和谦卑的人，他就能够享受这个安息。所以我们不但要传他，我们还要有房屋。所以主要一步一步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呢，我们能够像主一样柔和谦卑。所以你看，在旧约里面，主的仆人的代表那是摩西，对不对？摩西在神的家里敬重，神多次说我的仆人摩西，但是摩西的特点是什么呢？他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所以主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我们能够像主一样柔和，要能够谦卑。柔和跟我们温然天然的温柔不一样，有些人天然也具有温柔，但是这个柔和来是由主的生命来的，就是特别是向着神的旨意，你不抵挡，你柔和。所以我们的主心里柔和谦卑，不管什么样的环境他能够服下来。他不但认为这是神的旨意，他甚至说这是神的美意。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你知道今天譬如有人责备我们，当面责备我们，有人背后说我们坏话，有的时候我们被人家误会，你看为什么我们里面会想要辩驳去解释，甚至我们生气呢？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了不起，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不应该忍受这些。你就看见这是我们的骄傲，这是我们的刚硬。但如果有一天我们被带到一个地步，像主一样倒空了他的自己，我们的主这么荣耀，他居然倒空他的自己，不但成为人还成为奴仆，连人的权利都是放下来的时候呢，任何人的责难他都能够接受，还能在十字架上为他们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如果有一天我们被带到这个地步，你想你里面会没有安息吗？你一定能够享受安息。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谦卑下来？因为我们总觉得我们是个somebody，我们应当接受人家的尊敬，当人家不尊敬我们的时候，你看我们里面就不能够安息。所以这就是神要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我们是他耕种的田地，是他建造了房屋。神要建造这个房屋，他以香柏树、以松树做栋梁、做船子。他要把他的生命那个美丽坐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当他这样发表的时候呢，他里面向着主就有一个感恩啊，这就是第二章第一节所讲的。他说：“我是撒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所以他在这里把自己比喻作撒伦的玫瑰花啊。撒伦是在犹大的北边的一个平原撒伦平原那边都是这里所谓的玫瑰花，事实上不是玫瑰，是水仙花就说很普通的一个花。你如果到撒伦的平原的话，到处都是那谷中的百合花呢，你到谷中去都是百合花换句话说，它因着蒙了那么大的恩典他知道他今天能够成为这个现在的地步，完全是神的恩典。因为他只是这么的普通，人到了撒伦，人到了谷中，到处都是，但是他今天靠着神的恩典，他成了何等样的人，都是蒙神眷顾的。因为我们知道谷中的百合花就是野地的百合花，不是人眷顾的，那是神在那里眷顾。 一切都是恩典。所以他在这里向着主发表，他我只是一个杀人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为什么一方面是平原，一方面是谷中呢？平原就说出了有的时候我们在顺境，谷就说到有的时候我们在逆境。但是他说他的遭遇有的时候是好顺利，有的时候是艰难，但是不管顺利艰难我都是这么的普通，但是呢却是蒙神的眷顾。但是主却不是这样看他，主说我的家，我所爱的在驴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所以在世上的驴子，世上的人，在主的眼中只不过是荆棘。我们晓得荆棘，神没有创造荆棘，这一点我们必须要了解，神没有创造荆棘，就好像神从来没有创造撒旦一样。有很多人误会，他如果神这么有智慧，神为什么要创造一个撒旦？神如果那么善良，怎么创造一个这么邪恶的人？神从来没有创造撒旦，神创造的是美丽的天使，美丽的天使长，好像晨星一样这么光明，但是他自己堕落，他的骄傲，当他开始欣赏自己的时候，他就堕落了。荆棘也是这样，荆棘神没有创造荆棘，神创造的都是好的，但是当人堕落以后，地受了咒诅，地就开始长出荆棘。所以在世人的眼中，所以世人很可怜，你知道我们以前都不信主，我们都跟世人没有两样，我们不管有多大的成就，多受人的羡慕，我们在这世界上不管完成了多少的工作，丰功伟业，在神的眼中一点价值都没有，只不过是荆棘。荆棘的结局是焚烧，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有一天为着我们这些荆棘，他宝贝我们，他头上戴着荆棘的冠冕。换句话说呢，他宝贝我们，他愿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有的世人在主的眼中只不过是荆棘，但是呢，他说我所爱的，我的骄傲在驴子中好像百合花，百合花这么样的纯洁，这么样的淡淡的来信靠。这是主看这个人是这么的美丽。然后他就称赞他的良人，我的良人在篮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这里特别提到篮子，那这里的篮子是指着什么呢？就是不是说指着世上的篮人说的，如果读创世纪，当人堕落以后，神特别讲到夏娃，他要恋慕他的丈夫，恋慕那个篮子，所以这个篮子特别想到世界上任何吸引我们的那些人事物，使我们从爱主身上被分别出来，在爱主之外还有所贪恋的，都是这里的篮子。他说他把这些篮子呢比作树林，但是我的良人呢却像苹果树。那这里的苹果树，当在原文不是苹果树，它是一种就是全年都是长得高大而且满了树荫的这个常青的树，而且结满了果子，他把他的良人把主比喻作这个苹果树，换句话说呢，他在底下能够遮阴，而且可以藏他的果子，所以我欢欢喜喜的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所以又可以坐在他的荫下，又可以尝他的果子，这是他形容他的良人，形容主说的，他说我欢欢喜喜的坐在他的荫下，在原文的意思，他不但欢欢喜坐在荫下，他还有一种被提的快乐，被提起来的快乐。换句话说，他在这里呢， 他好像被带到一个地步，他感觉到他怎么样呢？他与主一同坐在天上，他现在的光景就好像怎么样呢？他不但进入了类似，他甚至呢是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我们晓得诗篇九十一篇，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所以现在呢，他是这样的蒙的保守，而且呢，他尝他果子的滋味。这里特别提到果子了，果子就好像干粮，你知道吗？以前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只能吃马拉，进入迦南以后他们就可以吃当地的土产，就好像是干粮了。所以在我们生命还幼嫩的时候呢，我们只能喝奶，但是当你生命长大的时候你就吃干粮。所以现在他能够生命慢慢长大，他就开始呢吃干粮，享受从主那里来的果子。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享受呢？因为我们知道根据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告诉我们，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特别说到，我们如果住在主里面，主也要住在我们里面，这人呢就要结果子，对不对？所以你看见因着他住在主里面，长期与主的交通，他身上就要结出果子来。当然这种果子在圣经上提到的什么呢？就圣灵的果子，对不对？圣灵的果子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特别提到，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你看见呢，现在他可以尝到什么呢？尝到主，就圣灵所结的果子。但是不仅如此，圣经也提到什么？还有光明的果子，对不对？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四节也提到光明的果子，光明的果子有良善、有公义、诚实的真实。所以他开始呢，就是开始能够不但是与主有交通，而且可以尝到主那个宝贝的那个果子的滋味，他觉得甘甜。所以这个时候呢，主就把他带到更美的地方，他带我入筵宴所，以爱为妻在我衣裳。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筵宴所，就代表在原文就是喝酒的地方，现在他能可以尽情的享受了。所以我说这个经历就是一步一步越来越深，从渴慕他到类似到公开坐席，现在进入筵宴所，他带我入筵宴所，以爱为妻在我衣上。你知道这就是好像什么？今天如果你要到一个所谓的喝酒的地方，一个酒家去请客，就这就好像是现在请客啊。你怎么知道？人怎么知道这你是在这家请客呢？他们通常就在喝酒的地方外面挂个大的旗子啊，就把这个请客的这一家主人的信就挂在上面啊，比如是姓陈的，上面就写一个陈啊，大家知道哦，这个陈家在请客啊。今天主把他带到筵宴所，现在他举起一个旗子是什么呢？以爱为旗在我衣裳。为什么？因为神就是爱。爱，你知道神所有的属性圣洁也好，公义也好，良善也好，信实也好，神所有的属性都在他的爱里面。所以如果我们经历爱越多，这什么意思呢？就是经历主就越多。如果你享受这个爱越多，你就享受主越多。如果你认识这个爱越多，你认识主就越多。所以他是以爱为妻在我衣裳。所以巴不得我们能够被这个爱所充满，因为当我们被这个爱充满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被神充满。 所以这个时候主爱的彰显在他这个人的身上，每一个人都看得见，因为他是以爱为旗在我以上。然后他说，求你给我葡萄干啊，增补我力，给我苹果，畅快我心，因我思爱成病啊。这里的思爱成病在原文的意思是说，我有了，因为爱太丰富了，我现在因为这个爱呢，我生病了，有了癌病。这什么意思呢？就等于说，因为主的爱充满到一个地步，他受不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属灵的度量还不够大，所以这个时候他需要什么呢？他特别说啊，求你们给我葡萄干增补我力，给我苹果畅快我心，因为我是爱成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经历过主的充满，主的爱的充满，主的灵的充满的时候，我们觉得真是受够了，我们不行，因为我们这个我们的器皿还不够。那器皿要怎么样帮助他器皿够呢？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两种，一种是葡萄干增补我力，一个是苹果畅快我心。什么是葡萄干啊？在原文它是葡萄饼，葡萄做的饼啊。我们知道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啊。所以如果我们跟主连结，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我们里面，那自然的就会产生什么？就产生了果子，就是葡萄啊。但这里的葡萄呢，它是做成了葡萄饼，所以他现在需要的是葡萄饼。所以葡萄饼代表什么呢？就代表我们从前那个属灵的经历。所以我们如果的属灵的经历不够，我们常常就应付不了主这么大的爱的浇灌。所以我们需要有属灵的经历，属灵的储蓄。那苹果呢？苹果它正在吃的，换句话说是我们现在与主的交通。所以我们不但要有与主那种属灵暗中的经历，我们也需要什么呢？与主现在不断的交通，这样我们属灵的度量才能够扩大。我们晓得保罗是一个有属灵经历的人，他13年前所看见的三层天的异象他没有跟别人讲，这是他的葡萄干，它储存在里面，它不随便讲的。当大卫在打死那些狮子跟熊的时候，他没有告诉他的父母，没有告诉他的兄弟，这是他属灵的经历，这是他的葡萄干。所以有一天他能够对付哥利亚，能够战胜哥利亚的时候，事实上不是他那时候战胜的，早就战胜了，因为他早就有了这样的经历。所以当他去战胜哥利亚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知道，他说他必定要打败这个哥利亚的，因为他已经曾经有过靠依靠神所有的经历。所以我们需要葡萄干。你记得约伯不简单，对不对？一日之间，这么完全的人，一日之间孩子都不见了，房屋不见了，财产不见了，所有的朋友都离开他了。但是他能怎么讲呢？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为什么？因为他在神的面前有继续。所以我们需要有暗中属灵的经历，当然我们也需要随时与主的交通。所以这是葡萄干，这是苹果，它能够畅快我心，因我思爱成病。当然我们都需要有属灵的经历那种暗中隐藏的属灵的经历那这我们要知道，你要有这样的属灵的经历，我们必须要花时间在主的面前是需要时间，这不是一天到成的。所以我们亲近主，我们爱慕主，渴慕主，主吸引我们，这不是好像一曝十寒一下子我们热心起来这样然后我们就没有了，而是我们需要不断的 亲近主，不断的希望主来吸引我们，长时间下来你才会有这种属灵的积蓄。不但是时间的问题，你不但光光是在那亲近主，你还要经过什么呢？经过神守环境的安排，所以需要有环境的。你看保罗的环境不容易的，你看约伯的环境不容易的，但是他经过苦难呢，经过长时间的苦难，他有结局的，所以主给他结局，所以后来他能够说，我从前风闻有你，但是我现在亲眼看见你，所以这个是需要花时间没有的。那在这里我们特别看见，因为这个爱是这样的丰富，所以他有了爱病，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用我们现在话来讲，他就被神的灵，圣灵充满了，他被圣灵充满，所以这个经历就是他被圣灵充满，他被神的爱充满，满有圣灵。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特别给我们看见，你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换句话，圣灵的充满不是偶尔应当有的，圣灵的充满乃是一个状态。所以在原文它实际上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说，你们要常常的满有圣灵。但一方面呢，他也给我们看见主的爱实在是太大，这个大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办法应付。为什么呢？因为以弗所书也特别给我们看见，我们稍微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三章的十六节到十九节，以弗所书的三章十六到十九节，我们特别知道，就以弗所书有两个很伟大的祷告啊。因为以弗所前面三章是特别提到神那个永远的旨意计划啊，然后向着我们，他把一切在基督里面一切属灵的福气都赐给了我们。这福气是这么的大啊，你需要什么呢？需要智慧跟启示的灵，你才能够明白。所以以弗所第一个祷告就是求神将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他们，使他们真知道神，因为这个太大了，保罗没有办法用话来解释，只能求圣灵把那个智慧和启示赏给他们。但是你光有启示跟智慧的灵，明白了这么丰富之后呢，保罗就有第二个祷告，就是第三章的这里的祷告。这个祷告来是求什么呢？求经历的祷告，让他不但有启示能够认识，还能够经历这个。所以十六节特别提到，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或是说叫你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便叫神一切的丰满充满了你们。所以你看见一方面来讲，我们需要扩充我们属灵的度量，让神的灵，让神的爱来充满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我们必须要和众圣徒一同来明白，一同来经历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能够叫神一切的丰满能够充满我们。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回到雅各的第二章第六节，当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神就听了，主就听了他的祷告，他的右手在我头下，他的左手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所以在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 右左手在他头下就是一个扶持的力量，右手将他抱住，这就是一个保守的力量。神不仅拯救我们，神也扶持我们，神也保守我们。在这里我们特别很快的来看几处的圣经，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28节29节，约翰福音十章28-29，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你看，没有人可以把我们从主的手里面夺去，没有人可以把我们从父的手里面夺去，这双重的保障。你看，然后我们再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二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二节，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知道拉着，你看神能够保守我们。但是不仅如此，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41章，雅各的后面，以赛亚书41章，神不仅保守我们，神也扶持我们。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来扶持你。神不仅保守，神也扶持。最后我们再来看诗篇，诗篇54篇，诗篇54篇第四节，诗篇54篇第四节，神是帮助我的，是扶持我命的。所以给我们看见，他不仅仅保守，他也扶持。所以他经历到主的保守，主的扶持。他的左手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所以这里的经历还是初步的经历，因为我们读到后面他会再讲到这件事情。但是呢，这里他经历到的就是很重要的初步的经历啊，好，然后他就享受到在主的怀抱的底下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第7节，主就说话了，耶路撒冷的众驴子啊，我指的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我们讲过耶路撒冷的众驴子，就是说在属灵的生命上不是那么追求的啊，所以呢，他们在精力上还跟不上，他们比较注重外面的追求，所以呢，他常常喜欢惊动啊，惊动就说出了人的办法啊，常常用惊动的方法啊，他们常常喜欢惊动，喜欢叫醒啊，这些都是人的办法，有短暂的效果。你看，我们常常用热心来帮助别人，短暂上暂时有帮助，但长久是没有帮助的。但主在这里特别说，我指着羚羊和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羚羊的天性就是很活泼的，母鹿呢就是很容易被惊吓的。这是讲到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里面的生命越过越活泼，越过越容易受到环境的震动，会很敏锐所以这是代表，所以羚羊母鹿是代表这个驴子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他现在目前正在安息他 为着是休息，是为着更走更远的路。他说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因为他在这里被他的，因为属灵度量的关系啊，他被主的爱已经充满了，被主的灵已经充满了，这时候他没有办法再能够走前面的路了，所以他现在休息了。所以主也知道他需要休息，度量需要再扩充，所以说不要惊动，不要惊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所以这就是雅各书属灵经里面第一大段非常重要的一段。我再说之后我们再读的呢，基本上都要学同样的功课，但是学的越过越深越过我们要越脱离自己脱离世界，脱离肉体，脱离己，好让我们这个器皿被洁净，被倒空，让主的爱越过越充满我们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就暂时停在这里，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再一次把我们的爱来献给你，你是何等的可爱，何等的美丽我们说主，你再来扩充我们的度量再来吸引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快跑来跟随你。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你继续来引导我们，把我们之后我们要读的下面这个段落我们也交在你的手中。主，很多我们够不上的，我们求你真是在开启我们，把那个智慧和启示灵再赏给我们，使我们更多的认识你，也引导我们在经历上跟得上让我们真是被你更多的得着，也更多的得着你。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一切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